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周五的早上八点到九点，一样来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又到了周五时光，让人开心的时刻。这一小时呢，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哦，诶，有一点点年代了，黄仲坤所演唱的《爱如风起》。
把你当作梦想的天堂，愿你今生今世都这么想，可是你的沉默像风般渺茫，爱你的感觉在心中回荡，不能没有你，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爱如空气也迷茫，看不清未来的路有多长，只是随着风动吹熄灯，多么的心情彷徨，爱如风起无法挡，我们的明天有没有希望，不由自主的坠入情网，我知道自己没有我想象的坚强。
回答，不能没有你，我不
起黄仲坤所演唱的歌曲《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早上的8:06:07哦，刚刚讲说周五啊特别的开心，很多人想着周末要去哪里玩啊，聚餐啊。我在网络上啊刷到那个网友分享的故事哦，可以说是什么服务业鬼故事吧。哦，大家知道通常人家在网上面讲说什么什么夜鬼故事，那个鬼故事啊并不是说那个灵异事件，通常在网络上这样讲什么什么行业鬼故事，是指说在这个行业当中遇到一些可能 OK 啊或者是让你觉得超费解的事情，就是人之间的事，并不是真的那种鬼啊然后很可怕的那种。那我刚刚提到这一个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哦，像我们刚刚讲到有的时候我们周末嘛会想出去玩，或者是跟家人聚餐啊，你就要定位哦。那他这段鬼故事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算是旅宿业者，他接到别人的这个订房的一个资讯，那当然为了要确认订房资讯要留这个号码甚至是你的房间的一些诉求哦，所以这个旅宿业者就问他说哦几位入住，然后要订几人这样子，然后这个客人就说诶他要订四人房，然后这个旅宿业者问他说那订四人房是四位大人入住吗，结果那客人讲说哦不是，我是四大四小。四大四小通常是什么意思，四个大人四个小孩嘛，那当然因为这个四小你不晓得说那个小孩到底是多小，所以这一个旅宿业者就问说那这个四大四小小朋友有超过七岁吗，因为确实如果小朋友是那种 baby 的话那当然是小孩嘛，那旅宿业者一定是必须得确认哦。结果客人就讲说这个四小分别是就四个小孩分别是16、14、8跟6岁非常的夸张吧，你四大四小然后你的小孩16、14、8跟6岁，一共八个人住四人房，然后这个旅宿业者讲说那这样子建议您再多订一个双人房会比较好哦，不然会很挤然后客人还觉得很奇怪，想说哈这样子睡不下吗，那旅宿业者当然觉得很傻眼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不是睡不睡得下的问题，而是说一个房间当然你说大家挤一挤就好，一个房间住多少人每一个饭店都会规定的，不然只要有房间我要住几个人都可以啊，那定价干嘛放在那边，饭店其实是会限定说你四人房哦，最多就是住几个人，你要再多人他也不会给你加床，你一定要多订房，这个饭店基本上国内外都是这样啦哦，结果没想到这客人真的很荒唐哦，还问他说睡不下嘛，那这个旅宿业者也好声好气的跟这个客人讲哦，他说因为您的这个小朋友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一般的四人房没有办法睡下八个人，就这个客人很坚定的讲说我们不是八个人，我们是四大四小哦，然后当然旅宿业者是不可能因为这样就让允许让他这样的人数组合去指定一间四人房的啦哦，这个非常的夸张哦那当然这个客人最后就没定了啦。那除了这种旅宿业者的这个鬼故事之外呢也有一些餐厅业者遇到鬼故事，是指什么跟那个四大四小意思哦，像我们去定位的时候不是也会填吗，几个大人几个小孩，或者是打电话订的时候讲说诶我要订四位，他讲说有小孩吗，你可能讲说哦我要订两大两小，类似这样子。那餐厅业者通常会问你说那小朋友需要准备那个座椅儿童桌椅或者是儿童餐具嘛，其实这个询问非常的正常，因为他们都要事先准备，如果你有定位的话他甚至会把你事先预定好的这个儿童座椅先放在他预定好的那个区域，你到了之后小朋友就可以很快的入座，这个询问很合理很正常，也是一个很棒的服务哦。但是呢这个餐厅的业者接到民众的定位电话，对方也是跟他讲说哦，我们是这个两大两小，他讲说那个两大两小小朋友有需要儿童座椅或者是那个安全餐具吗，然后他就讲不需要，但是因为他们这个餐厅啊那个小就小孩其实价格是会不一样的，像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那种buffet型的，他可能会规定说几岁以上就算成人或者几岁以下才会算小孩，那有些人是用年龄去划分，有些地方是用身高去划分，像最常见是那种游乐设施会用身高去划分嘛，那是安全性考量，餐厅的话通常可能是用年纪去划分，所以他就说啊，你不需要儿童座椅，他可能就问一下那小朋友几岁呢，因为我们可能有规定几岁以上是大人，结果对方讲的这个年龄很明显就超过了这个 餐厅规定的儿童年纪的上限，就好像是我看那一篇好像十几还是二十几岁吧，很好笑啊，二十几岁在他定位口中，他说这算小孩，他说没有，这就是小孩啊。然后他讲说哦，我们餐厅规定几岁以上，我们就是以成人价格去计算了。然后他在讲说，他就很坚定说，我坚定不移的说，我带的这个人，我们一家人，这就是两大两小，一对父母在带自己的孩子。尽管你的孩子明明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他就觉得我还要用小孩的名义去用餐，有必要吗？很奇怪吧？这种事情在网络上超多的，因为只要有人分享这种故事，下面就会有很多可能那种餐厅同业也会有同感，就说有的时候你可能事先订有讲说有小孩，就人到了现场才发现他口中的小孩明明就是个大人，然后他就很坚定的跟你讲说这是小孩，你要给我算小孩的钱，或者是用小孩的服务跟小孩的对待甚至他们讲说不用担心啦，他食量很小，所以算小孩可以，但重点不是这样嘛，你就明明是大人，你为什么可以算是小孩呢？然后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就是我也是在同样讲说大人跟小孩的这个大家分享的文章当中看到有一个，就是有些地方会有所谓的亲子车位，那个亲子车位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是为了方便有一些爸爸妈妈带着小小孩你们停车，然后小朋友可能比较走没办法走那么远的路，可能是一些游乐景点会这样划分，风景区会这样划分，甚至说亲子车位可能也考虑到说你可能小朋友是坐这个娃娃车，所以你可能下车之后要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可以放娃娃车，然后小朋友放进娃娃车上，所以会有一些地方真的有所谓的亲子车位。那有一个纠纷是这样的就有一对这个母子使用了这个亲子车位，但是很明显他们车上并没有任何的小孩，那这个母子呢就很生气，为什么生气？他就讲说我们亲子啊，其实明明就是两个成年人，你知道吗？一个是年纪很长的，可能看官等级，另外一个那个儿子啊就是三四十岁，然后他讲说这就是我们是亲子，所以我们可以用亲子车位。你要说他错吗？好像也不是错嘛，因为他们确实是亲子，可是亲子车位就不是这样用的，然后就有的时候人家规定写在那边，有点那种睁眼瞎话的感觉，没必要了吧？大家，我可以理解，确实有一些使用的规范上，他可能写的不是很清楚，可能没有明的规定，像刚刚讲的，我们都是讲说可能有年龄的限制啊，或身高去区分啊，那有一些地方他可能就没有考虑的这么细节。他会觉得说大家不是都可以理解小孩是什么是小孩吗？但是有人就会钻这个漏洞，然后就跟你吵架，跟店家吵架，跟商家吵架，但是你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生气，他们其实从一开始不就是想占便宜吗？这绝对不是个人理解的问题跟障碍吧，确实他可能没写得很清楚，你就觉得你可以拥有这个优惠，但是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说其实你好像只是去刻意用了人家所设计一些比较合理的优待，但你明明就不是应该被照顾的那个族群。这种故事超多的啦，在网络上其实很多，有时候看到你会觉得很傻眼，然后有些人可能从未遇过，看到这些故事就觉得说真的有人会这样吗？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网友，尤其是服务业的餐饮业的，他就会说真的，其实这种客人还真不少，如果你长期在这个行业待，你就会发现很多客人都是这样的态度，或者是刻意抓紧了这样子的一个机制，然后要跟店家据以力争，但是其实是不太可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诉求，并且也会造成店家跟店员的困扰，因为他要跟你解释啊，还要接受你的谩骂啊什么之类，但其实根本就没必要，你就是刻意钻漏洞啦。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大家在那个生活啊娱乐啊休闲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彼此体谅一下，有些东西就不是给你这样用的，那你说他没写清楚但我觉得这种事情沟通一下你其实就可以理解了，你其实打从一开始就是刻意钻漏洞的，没有必要这样吵下去吧，吵下去有什么好处呢？大家有时候就是仗着说自己是客人，我是付钱的人，你就要满足我的要求，你是你写不清楚，你怎么可以指责我？没那么高低之吧，人也不接待你这个客人啊， 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真的在互动，或刚刚讲的，有些人会利用周末啊休息啊去吃饭啊，或者是去住一些饭店啊旅宿一些服务，欸，其实真的要符合人家的规定，不要真的以为说我是付钱的人，我是来玩的人，你就应该招待我，我的需求你就应该满足，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的，是因为台湾的服务业真的普遍都太好了，所以大家都觉得我提的任何诉求你阻我，你不给我就是你店家的问题，我要把你 PO 到这个Google 评论公审你，我要让网友来看看这个店家的嘴脸。当然也有不少店家是所谓的黑心店家，这样子的情况也有，不过这种事情拿到台面上来讲，大家就很快能够明辨是非嘛，到底是谁对谁错，没有必要为了那件事情纠结这种故事真的，所以为什么叫鬼故事就是这样，就是你会觉得很傻眼，怎么会这种人，然后这种事情竟然还会发生，这也是有时候刷网络我觉得娱乐又现实的地方。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现在时间早上的8:20，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礼拜五的时光哦，我们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这一周又有啦。我们这一周要密切讨论一下，其实有些人在投资理财上面哦，属于这个钱握得很紧的，钱都会顾好哦，确实也比较不容易赔钱或者是亏钱，但是在平衡说我到底要投资还是不投资之间，也有很多不同的考量。从小资族的角度呢，一起来关注了解一下大家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咯，荷包求生指南。
快快救救他，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钱钱，钱钱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呢，我们的荷包求生指南呢是隔周五哦，这个双周更的单元和大家分享哦，在正声有很多这个小资族的主持人们啊，大家可能自己听了一些老师啊，或自己琢磨一些投资的方式跟管道，到底有什么样不同的选择呢？到底大家是如何去考虑说，哎呀，我自己赚的钱哦，要怎么来分配，怎么来投资理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在这个正声广播公司哦，正声台北调频台啊，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也是 Podcast 别叫我文青跟千错万错的主持人慧俊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慧俊你好。
Hello， 我是慧俊。
邀请到慧俊哦，就是我跟慧俊是同年龄吧，是吧？
大学同学。
但有可能是不同年啊，但就是好，对，我们年纪差不多啦。然后我们也有的时候也会常常聊说啊，这个赚的钱啊要怎么去分配啊，然后除了我们日常开销，你可能住外面或怎么样，我们一定有所谓的交通啊，这个用餐啊等等这些必要的支出之外，其余的钱还有过去的赚的一些钱跟累积的存款，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想说，哎呀，我要来做一些分配一下，或者至少你要掌握你有多少钱。哎，想要先问看慧俊哦，就说你自己啊，第一次哦，就是不假他人之手，知道自己有多少的财产，然后可以去分配的那个年纪大概是什么时候？因为通常对台湾来讲，大部分在此之前可能是父母代管居多啊，小朋友长大通常会就说自己要主导一下怎么去安排这些钱。
你知道那个新宇董事长都说自己是靠爸族，我就是靠妈族。
所以以前是他存这样，他帮你存。
欸，应该是说他会比如说给我零用钱，然后我用完剩下的他就会问我说，那你想要把这个钱怎么处理？你知道他小孩比较懒惰一点，
你就说那你就帮我存起来这样。
对，我就可能他就会问我有几个选项，比如说你想要拿去当零用钱花掉，还是说呢想要存，因为以前嘛都是邮局账户
啊，对对，就直接存起来就好了。
对，存起来，或者是你还想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些方式嘛。嗯，因为我爸妈年轻的时候买股票跌得很惨的，
所以他们是伤心的股民。
对，他们是伤心的股民，都是股票都会变币值的那一种。哦，所以呢就是我从小其实对于股票的投资我比较没有好感。哦，所以我一直在可能大学一直直到大学哦，嗯，就可能国中高中到大学我大概都是丢就是账户比较多，
就是反正我们就存起来啦，你赚的钱就反正用掉了，其他都存起来。
对对，其实我后来长大了之后觉得啊，就是过头你去看，你以前能够存的钱大概一个月不过几一两千三千了不起了吧。嗯，说真的好像没啥必要再去做其他投资。可是说真的我是也是觉得说有一些观念及早去累积也蛮好的。
哦，那我觉得刚刚讲说单纯人家俗称的那个死存钱哦，其实是一个很踏实的作为。在你还没想清楚之前，确实死存钱虽然听起来好像也赚不了什么钱，但是那个安心感是最够的。
对啊，
对吧？因为你可能还搞不清楚说我要买什么，或者是说哦，人家听人家道听途说这样好像也不太对。诶，那刚刚讲说到大钱，就是例如说可能有打工或什么，假设啦有赚一些钱或者什么好钱 blah blah blah， 大家累积之外，什么时候开始做一些这个资产的规划？就像刚刚不是只是存在银行里面，嗯，可能考虑说哎，我是不是要尝试买什么，那大概是落在哪一个区间？
然后诚如我刚说的，我就是个靠妈族。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做认真的一个投资的时候，有一阵子的大概有六年的期间吧。嗯，你知道有一阵子银行或者是说各个邮局也好，会一直有一个零存整付的那种概念，就是每个月扣。哦，然后你可能扣了六年之后他给你一包，然后含你的利息的钱。嗯，那个利息的钱
好像定存啊，
有点像，但它不是定存，它比较像是早期的储蓄险。哦，那现在大家听到储蓄险都没有什么好感了。
对，很普通又没意义。
对，然后可能说利率很低，然后再加上说常常就是会绑寿险啊等等的。嗯，那很多人其实像我妈非常的有理财观念，她其实算是财商不错的人。啊，哦，对，所以其实在保险这件事情上我们大概零岁就开始做完了，这二十年三十年付完早就倒完了寿险。嗯，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如果说是把寿险的这种储蓄险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用，
因为已经有了也不需要了。
对啊，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你可能存了六年，我的钱还变少了。对，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有个还不错的时机点，就是各家银行都有出这种没有含太多就是会让你 负成长的一个元素的，
你也不需要的，
对对对，所以那六年存下来，哦，就存了一笔50万，
嗯，就是他那那时候是什么？一年扣一次还是月月扣？
月月扣，然后一个月扣快要6000块，嗯，你知道我一开始毕业的时候薪水其实算蛮好的，嗯，大概也有个4-5万左右，嗯，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扣6000块
啊还好啦，
啊，我一个月都还剩很多，嗯，结果呢，就后来我换了工作，因为就想说天啊，我不会22岁就去养老了吧，所以我就
干嘛换工作
我就换工作了，然后那个工作呢一开始27000，然后后来又增加到30000或33000左右，嗯，哦，那个时候扣6000
很痛
很痛，因为我是一个北漂的小孩，我不是家里住台北，啊，
哦，
所
以还
有其他的开销啊，房租啊，嗯，其实都很伤，哎，欸，所以我自己在大学可能就是刚入学大一的时候，我就算过如果我今就是接下来我毕业之后我要活在台北我要多少钱，哦，我都算过了，如果是最基本或者是最紧张状态，一个便当分2餐吃的状态，嗯，然后租房子我一个月至少拿到薪水要25000，
嗯，哦，那这样很吃紧。我跟你说，25000在台北生活很苦吧？
非常，哎，欸，你知道25000哎，欸，25000
房租扣一半啦。
可是说真的，我是蛮省的，所以25000对我来说，我还已经抓了大概1-2千块的休闲的钱，
就是紧急的花用，或者是有什么需求，
对对对，就是人生苦短，不要那么悲惨。
哎，欸，可是你刚刚讲说每个月扣6000啦，但是因为有换工作这个期间，所以当时有遇到相对来讲扣那个6000是比较辛苦的时候，还有停扣吗？还是就继续？
没有停扣，就是咬着牙给他。
那时候是快要6年快过了吗？是快到了吗？想说再忍一下就结束了？
也没有，哎，欸，
还蛮久。那时候的期间，
我大概是从大二、大三啊。我想起来了，嗯，好像就从大三那一年开始扣的，嗯，所以等于说大三，哎，欸，不对，欸，哇，这对我来说有点像上辈子的事，
太久了。但是总之你是已经扣完了，然后你说最后还钱，反正他会还你嘛，然后再多那个利息。
然后因为他现在的利息大概是2%多啦，嗯，你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反正
多那么一点啊，
就是比定存1.7%再多一点。然后有时候浮动利率会到1.4%嘛，我讲的是活存的利息。嗯，那再怎样，他都还是比活存或者是你定存来的高，大概有2%多。嗯，对，那2%多，我觉得那笔钱其实我现在也没有打算要退出来，他就当做一个我的紧急备用金，所以是想
解。哦，反正那个已经没有再扣了吧？
他如果说就是没有再扣，可是你一直让他滚上去的话，他的利率会随着年纪，他的年纪会涨一点这样。
哦，所以你等于说你刚刚讲说六年一到，你领到那大约五十万，你也没有动，反正就放在那个地方继续做，就是也在增加。
也他不会增加，嗯，对，因为他那一笔就是到了，但是没拿出来，他就是钱滚钱继续滚，嗯。那我就觉得 OK 啊，就当做我人生一个很大的保障，因为他随时都可以解，只是说他的利息的取，嗯，就是你会拿到利息，是让你一整年都没有拿出来哦，所以你要解，你要选时间解
哦。对啊，对啊。那欸，这是刚刚讲说第一个自己决定的，但是感觉你之后就没有再选类似这类型的投资商品，
因为现在市场上我觉得类似的投资商品都是变成负的，
所以你就那个就是一次也就只有那一次这样子。
对，然后甚至我到期的时候去处理它，就是决定要拿出来还是要继续存进去的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连银行的行员哦，他们就是我在某一家做的，嗯，然后那家银行非常的就是那个行员非常的惊喜，他说你怎么有办法找到这一档？他说他当年就是要做这一档的。他说那档当年卖得很好，因为大概也只有那个是真的，然后就觉得很有眼光，有投资到这一档。
哦，欸，那除了刚刚讲这一块之外啊，你的那个投资选择有做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就是说除了试了这个哦，自己大概知道这是一个怎么一回事，那有去做其他的尝试吗？
我觉得我其实一直都是蛮保守投资人我觉得一开始没有太多钱的时候，我比较倾向是把它就是死存钱存起来，嗯，可是随着就是你知道年纪增薪水总是要涨吧，不然太没涨钱，嗯，所以就会把一些薪水开始有想其他的投资，嗯，那说真的我认真开始主动性的投资真的是进到正身之后也不是说薪水特别有涨了，也是啦，就是薪水相对来说你剩下每个月的剩余钱比较多、哦，然后呢你开始会去保暖私盈余就会开始想说啊，
要未雨绸缪一下，
对啊，毕竟你看，我现在很多人说四十岁就开始准备人生下半场，哎、欸。
天哪，你我们现在离四十岁只要九年，你知道吗？
我就想说，哇，四十岁就要人生下半场，我的上半场都还没有累积够哎。
对啊，太快了吧？
对啊，所以后来呢，就是也是开始听，比如说财经早知道老师啊，罗老师的节目嘛、嗯，然后就跟着上车，跟着下车。
哦，会，我就会有一些基本的尝试吧。
对对对、嗯，因为主要就是你要寻合法的投资管道。我其实最近有看到一些人哦，嗯、就是我身边一些人跟我分享了很多被诈骗的经验。
真的、哦、年纪差不多的吗？
比我小，因为他们可能建教合作很早就出来上班了、哦、大概18岁以前他们就已经出来上班了、嗯、所以他们手上握有的资金其实就比一般的比如说上高中的这些小朋友
还会再多一点啊。对
对，那他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投资，
或者我要怎么存钱，怎么赚钱。
可是学校并没有一堂课教你怎么选择合法的投资管道。
哦，确实现在道听途说的真的蛮多的。
对、嗯、然后大家就会在这个茫茫的网络海里面开始自我学习。自我学习可能也没有，因为你一开始没有基本的概念嘛，嗯，你学了你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你就只觉得哦，我有尝试了一点，有尝到甜头，然后就下去几十万
了、欸、但我觉得回到刚刚慧君有特别提到，就来正声之后可能有比较多元尝试、哦、然后也一方面我觉得在正声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台北啦，因为年轻人同仁其实蛮多的，虽然还没有机会跟我们听众每一个有投资的同仁，但是我自己的体感上就是好像大家多多少少自己的一个想法，
好像大家都很有钱嘞、欸。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大家都很有钱，而是大家好像多有自己的那个倾向，反正看你喜欢哪个路线哪个派系，然后好像大家还蛮愿意去尝试，也可能年轻嘛，说如果真的稍有差池还可以再转回来，
就是年轻就是我们的本钱啦。
对对对，那聊到这边呢，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慧君勇来跟我们做分享。
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们在周五的时光哦，这个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跟大家分享哦，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啊，有很多的主持人，各位小资族们哦，其实自己这个都磨出一些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觉得可以接受的投资方式，那当然不见得都是一直赚钱啦，可能也会赔点钱啊，或者是在错误当中学习成长。我们邀请到的呢是这个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也是 Podcast 千错万错跟别叫我文青的慧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慧俊你好。
Hello 我是慧俊。
邀请到慧俊哦，其实前段有跟我们分享到说自己掌握自己的钱财之后啊，大概做哪些尝试，包含来到正声之后，可能因为我们有蛮多的那个财经的节目嘛哦，然后有的时候大家也会这个闲暇的时候会聊天，聊说诶你最近买什么，或最近可能网络上的话题什么东西很夯，诶有没有买，还是说诶为什么不买，可能都会有类似不同派系的一些讨论。诶那目前啊你自己买的有哪些，自己目前掌握的大概是有 ETF 跟基金算是主流，那挑的档数多吗，还是说就是蛮集中火力的？
我觉得我算是蛮集中火力的，因为在基金大概就是我目前有的就是三档
哦，
对，然后呢如果是在 ETF 上面大概就是主力在两档。这是可以讲数字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为什么不能讲？那个谁超群讲超多了，
讲超多了，对，因为我没办法像他几次那么多。
没有，因为大家我看我现在访的大家买的都那几个吧，普遍的那几个。
对啊对啊，
所以你说 ETF 买两档，那时候是选什么？
就是0087吧，0056。
哦，那时候选有什么考虑吗？还是说那时候 Google 一下发现哦，蛮多人买这个这样。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道听途说的股民。天啊，好像我没什么参考价值。
但是这两档很夯啊，话题性也很足
啊。这两档很夯，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评估下来真的会比定存 或活存当然好很多嘛。
哦，
所以呢我就是也是一样用那个定期定额的方式，嗯，然后一个月大概就是3000或6000块这样子去定，嗯，那如果说手头上面多一点的时候，嗯，之后也会抄袭一下超群的建议对，比如说那个手上留一点资金啊，然后呢如果那个在低档的时候就加一张啊，这种概念嘛，哦，然后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比如说在手头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可能加码就是像是0087-8就会多一点，因为我大概有一个目标啦，嗯，我希望可以先存到个20张。
你说87820张？
对啊，努力存啊。
878现在应该是比较便宜吧？
对，
56比较贵一点点。
其实大概26000左右一个月，你大概可以买到一张啦。大概一个均价左右，
对对对。
那我觉得反正就是存钱一个投资标的啦，然后等到它配息出来，嗯，如果有办法做到说让这个利息，他就继续回过头来再去买，
嗯，
每个月买，那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刚刚讲到是878跟56，你是两个都想要20张吗？还是
没有啦，56就随缘
哦。所以你其实心态上是说想要目标是878，希望可以20张，为什么不是5620张？
因为我跟他比较不熟
哦，就是琢磨下来你比较心仪878这样子。
我觉得大概就是有几档啊，其实我觉得目标大概就是配息稍微可以让我 cover 生活费可以，但是我就是先集中火力先一档，嗯，那如果 OK 了之后，我当然如果心有余力也足，
哎，
那当然再把其他的也补上，
哦，所以你目标会定一个把这件事情完成，然后我们再去思考下一个。
我先求有再求好
像你刚刚讲20张嘛，我目前看一下我的56跟878吧。我当初啊，当初我开始买跟878的时候，我那时候给自己定短期目标是10张啦，
哦，
目标先10张啦，现在是快达成了。
哇，那蛮厉害的诶。
对，因为我也是定期定额扣，就像你刚刚讲的，嗯，可能一个月扣个3000-5000，以前一开始就3000，之后有稍微再加一遍变成5000这样子，然后这两个大概是要快10张了，没错。但其实10张也不是，如果我们跟那个古海神灯超群相比，那当然是比不上啦。人家那个张数，
人家已经几十张了，
对，
问他道听途说。
那我现在只是快10张而已，但是我就属于比较平均派的，欸。
嗯，
就是说虽然我也可以先什么火力先集中在某一档，让他先过我刚刚讲的目标，但是我就比较像是就把它分开，所以就
哄，
所以我两个都是快10张，不是有一个已经超过了。
你知道我妈就是在我做定期定额的时候，她都会跟我讲说什么吗？
嗯，
她说：“哦，拜托你买那个这样子就没几股。”
哦，你说
你要不要投多一点？
哦，那你就没钱啊。如果有钱，当然
对啊。然后我就会跟她讲说：“没关系，我有自己的步伐，你不要把我的卖掉就好。”
所以你当初买878跟56，也是打算就是买进去就当做滚这个股利股息出来。然后当然股利股息要做什么事情再思考，但是总归就是并不是要把它做资本利得卖掉的，这种
不是就是放长期。毕竟我也是想要40岁就退休的人，
那他9年我个人是觉得有点来不及啊，
做梦嘛，有点梦总是最美。
我们两个资产加起来可能都不足以让一个人退休
哎，真的。
对啊，你们还想着什么40岁退休所以你刚刚讲说目前就这两档目前都还在定期定额扣吗？
哦，有，而且00878最近，因为我真的就是那种薪水只要到账立马转走的那种，所以我每个月都过得超拮据的
有吃土的程度。
对，而且因为像我们公司有时候付薪水会比较特别一点，他可能会分几个天嘛。
哦，都会分开啦，有分3天2天这样子。
对，所以我大概就会在到账的3天后那一笔又会消失不见了。
所以你是已经设定好扣款的那个时间？
对，我全部都设好了。比如说假如说是有些人会是5/25/25嘛，
嗯，
那我的扣款就是88/28。
哦，反正就在确定到账，因为他可能会遇到周末，然后就过个几天就把它扣掉。
对，
然后那个你应该平常也不会去看它股价吧？反正就放着。
我不看，我连 APP 都不开。
所以我刚刚在问慧君说他买什么时候，他可能要想一下，他在想说我到底是买了什么东西。
就是前阵子不是像是你有一个 YouTuber，
嗯，
李勋，他出了一本书，你也才刚放，
对，
然后他就说他30岁存了500万，
嗯，
我觉得那时候认真的回去算了一下，
嗯，
我才知道哦，股票里面有多少钱，
有500万吗？
没有，但是可能少个几十啦。
哦，对啊，那也挺多啦。
对啊，因为我就是一个铁公鸡。
哎、欸，那这样子还没有20张，很奇怪呢。
因为我的主力都放在别的地方啦，
哦、
我就
放基金吗？
狡兔三窟，你知道狡兔三窟
三窟是什么？
三姑帮我赚钱，狡兔三窟。所以你看，像我刚刚的那个，比如说50万的那一笔，我也没拿出来。
哦，反正就还在里面，
就是、储蓄险还没拿出来嘛、嗯。然后再来就是，除了像是股票里面有放钱，嗯、我还有在基金里面也有放、嗯。那基金的话，当时就是好想退，嗯，那时候最夯的好想退嘛。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我算是比较没有尝试精神的，因为我不是在好想退第一年出来我就进去
哦，是。
我告诉你各位，真的很亏啊！
哎、欸，你知道现在网络上只要查好想退，这个负面评价其实不少。但是啊，哦、我必须得讲，我一直都有好想退，并且好想退对我来讲，我其实是有在赎回赚钱的。
嗯嗯嗯，
我是有打我自己有设一个目标，大概几趴之后就会收割一点。
你大概会算几趴收割啊？
我20%就会想收，20%到30%、哦，如果30%可能就会卖一点了。
嗯，
对，因为虽然很多人讲说，哎、欸，好想退是不是等到我老的时候再卖掉，但是我基本上把它当一个资本利得、
哦、
对，就是觉得因为它又不配息不配股啊，我就想说
理财工具啦，
对，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考量，对我来讲另外一个考量是因为我在付房贷啊、
哦、
就对我来讲它当然也可以一直存，存到我老的时候，然后我再一次性赎回，或者是依照我的需求赎回。但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有房子一个需求，所以我会觉得我定不定期的就是赚点钱赚点钱去负担我的房贷啊，对，所以我觉得我把它想当成提前享受吧。如果我、嗯、对啊，我老的时候当然也有一笔钱，那我也不是一次性把它卖掉这样子。
那你是在好想退第一年出来你就跟上了吗？
好像不是，不是他刚开卖就立刻买，但确实是应该是第一年间
哦，
就是
我隔了一年，真的就差蛮多的、哦。所以我其实原本有两档，哎，对，一档群益的，一档安联的、嗯，然后都是。我都是走积极型的、
嗯、
那所以后来就是过了大概一两年吧，
嗯，
我就把群益的退掉了。
哦，
因为你知道两档就是你知道一起比的时候
你就觉得群益很收手，
对，真的收手，我就把它退了结果其实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对那个积极的平台操作真的没那么熟悉，因为平常就是放着、嗯、让它定期定额去扣嘛、嗯、我就以为我已经停扣了，
嗯，
结果后来又不小心扣了2个月，然后总共有6000块在里面，
所以那个就一直存在里面没有动。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算是我股票算是蛮高价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心生绝望就想说
就、
啊、
算了就放，
才6000块，
对反正放着放着突然天可能会发财这样。
对，然后呢结果一直放到今年、我发现哇他也默默的有20%、欸
那就好啊，就放着啊，反正你也不急着拿那6000块出来。
对啊，就当做一个实验吧。
对啊，如果天缺钱把它卖掉。
对，而且我从中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体悟、欸，
嗯，
就是我觉得买股票或是投资的时候，有一个心态还蛮重要的，就是你不要看到，比如说很绿的时候，你就一片愁云惨雾啊。
哦，
其实你没卖出去，它就是放着啊。你高的时候，你要卖出去才获利啊。
嗯、
所以，
对，
真的就是你心态要很平和的去做投资吧、嗯。
当然，有些人会讲说啊，你那个叫做套住啦，不叫做放着、哦。可是我觉得回过头来，就是你一开始拿去投资的钱，就是不会伤筋动骨。
对、啊，
你有本钱可以等。就是说如果你拿那些重要的钱去做，那你没有本钱可以等，无论他赚或赔你都可能必须马上把资金抽出来。
对啊，
对，那这样子的话压力也太大了吧。
对，其实还有一档哦，就是中是越南的基金、嗯、然后呢其实一开始也是觉得哦，做完功课之后觉得好像还蛮有发展潜力的、
嗯、
但我后来真的觉得如果你买离你生活圈稍微遥远一点的，
所以你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上是下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你没有生活在当地，你真的不太容易的感受到现在的景气是好的还是怎么样，除非你真的主动性非常高的去查、
嗯、
可是我会做定期定额，我就是懒啊。
哦那我觉得就算绿了反正就放着吧，
但它真的很绿耶、欸，它大概绿了3-4年了吧，我没有看到它是红的过然后曾经呢最不绿的一阵子大概就是-1%多，但是好加载我那一档其实也就是好，如果要讲套住的话就是套住18000在里面
现在
你
现在还有在扣吗？没扣、啊、
没有扣啊，因为那时候发现天啊好像很不对耶、欸、
很不对劲，我就停扣了，
所以就大概扣了6个月左右
哦， oh,
所以就18000嘛，就放在里面，然后一直看它上上下下，曾经呢就是负到最高点的时候大概就是-5000多，可是你要想想看哦、喔嗯、我-5000多，这绝对是我现在这个经济能力是可以承担的
哦、oh, 对，
而且它不像期货让你一倒下去就哇
一周拍了
对，所以 所以就是它没有什么太大，我应该说这个风险是我可控的。
嗯，对、啊、是刚刚讲到有基金跟 ETF， 像我的话也是 ETF 蛮多，听众朋友可能之前前几集也有听过，然后其实我也是有买基金，像刚刚慧俊有讲到的那个好想退也有，然后我自己也有买别的基金，统一有几款老字号的基金我以前有买、嗯、我以前买过马拉松我已经全部都掉了，就没有再扣了。马拉松是我最早最早开始买的，从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买了、
哦、哇，
买非常久了，它陪伴我非常长远的岁月。
那你大学的时候投资基金从哪边来的啊？
你说钱从哪里来？
对啊，
都会打工啊。
哦，
然后那时候就是一个月扣3000啊，那时候最基本要3000啊，因为我还是有在做家教跟那个去补习班上课啦，不是我是学生，我是老师。
哦、难怪你都没在睡觉哎、欸。
所以那时候一个月3000以来，因为我住家里，我其实那些都是零用钱，都是多的。
对啦，主要是因为你住家里，真的差很
多。然后那个马拉松，我就是陆陆续续中间都有赎回，赚钱赎回，然后之后就没有再扣了，因为想说我可以换一些别的零。嗯，然后我现在还有买别的，例如说我还有买统一黑马，这一支好像也是蛮多人会买的。
嗯嗯。
然后我那时候买的点，我开始买统一黑马的点就是几号啊，应该是看一下哦，我买的点是去年股灾的时候，去年不是七八月有跌一次吗？
有
对，我其实那时候一直想要买统一黑马，然后我想说什么时候开始扣，什么时候开始扣，然后点下去的时候想说好，我从这个月开始扣。
你知道那一阵子让我深深的感觉到我真的是一个很微弱的股民
哦。
我们常常都在说投资就是要大家没钱的时候你有钱
哦，
我就是没钱的那个。
你说就算大家没钱的时候你也是没钱？
我也是没钱。
没有，是因为你当初都扣掉了，都配完了，你该去哪就去哪了。
对对对，因为就是每个月进来就出去，所以就也没什么多的其他的可以马上退出来的再丢进去。
嗯，现在会预留一些，如果就刚刚讲的，欸，突然有什么变化也可以来稍微投机一下的钱吗？
欸，是有。但是我的投资真的都很无聊。欸，你知道我现在甚至在自己的那个户头里面，
哦，
有存了3到4笔的1笔50000块的定存。
你的零零扣扣就贼，你那到底是要干嘛啦？你存那个干嘛啦？你平常也不会解定存啊，
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资金需求的时候。
那资金需求就是解定存咯。
就是定存是最便宜的，就是应该说啦，你知道定存就算你随时解出来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一杯星巴克之类的啊，然后就觉得那个解出来比较痛，而且是马上可以用，因为等于说你操作网络银行的时候瞬间就可以拿出来用。
哦，
虽然我人生现在也遇不到什么太偏激的状况，
真的，
但我就是一个超级保守的人啊，我就是活在这世界上，我就是要安全，要有很多的
钱。所以你宁愿，例如说钱活，就是活钱也说算了，反正宁愿也不要有活钱，反正全部都卡在定存里面那种感觉。
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赔钱。
哦，可是活钱在这边也有利率啊，只是比定存在低一点。
对啦，是啦，所以其实像是有一些银行，它可能某一些时间点，它会推出一些超高利率的一些优惠，比如说像王道银行，
有啊，你可以整批钱都移过去啊，再搬回来这样。
我不好意思说，其实大概也是这个状态。
对啊，就搬来搬去啊。
对，所以呢，我大概就是。没有，我其实就没，我很懒惰，所以我就是只弄王道银行的。然后他推出有比如说 2.1 的利率的时候，我就会丢5万块进去让他启动那个 2.1。
啊，对，他有个门槛。
然后就是会有6个月。
嗯，然后时间到再把它移出来。
对，因为他大概额度都会卡在20万左右。
我现在其实也在稍微再砍一些投资项目，就不是说他不赚钱，就是说稍微再把它集中一点，
对，
然后或者是再整理一下。我觉得每个人每个状态不一样，有的时候你就是集中火力啊，有的时候就是比较三心二意啊，就是雨露均沾的时候啊，然后你又觉得啊太多了，感觉有赚就收掉收掉。
大家一定在想说，为什么我要一直在努力的存钱？我想买房子啊！
快存到了，快存到了。
对，每天在做那个千错万错，就是想买房啊！
早点买，早点买，早点买，跟我一样一起缴房贷。
真的，
对，就是反正大家都有一个目标跟计划啊，你就用你自己可以的方式去做一些尝试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慧俊哦，来到荷包求生指南，非常谢谢慧俊，
拜拜。
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熟悉的老家，爷爷我的旧摇椅，古老的收音机没声音。
大树下围墙上看白云数星星，还藏在回忆里很清晰。大师座没休息，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哈，台风要来嘞！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违例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